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证就是大卫的城。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基鲁雅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大卫住在保障里，所以那保障叫做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起，四围建筑城墙，其余的是约押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的大卫勇士的数目记在下面：哈格摩尼的儿子亚速班，他是军长的头领，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其次是雅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敏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在那田里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30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队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因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阿门。
好，谢谢春霞这么清楚的念完这19节经节啊。昨天我们查完第十章的时候，就讲到啊，扫罗最后怎么战死在沙场上，跟他三个儿子啊。所以扫罗的事情交代完了，然后11章开始就讲到大卫。那今天查的分三段，第一段是讲到啊1到第3节啊，就讲到大卫。他怎么做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历代志上记载那个大卫的历史啊，是从那个最早的10个支派去希伯伦请大卫做王，然后大卫跟他们立的约，也做他们的王开始了。11章的第3节很重要，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那这个记载的撒母耳上16章12节啊，他们很清楚的说到啊，神要撒母耳去高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啊，这一段我们都很清楚。那特别是第2节说，神应许大卫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王，这边很清楚。然后第二段呢，从第4节到第9节讲到大卫在耶路撒冷建立京城啊，以大卫啊，以那个大卫叫做大卫城了、啊。所以他做王之后，第一件事就要去打那贝雅悯人境内的耶布斯人， 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或者耶布斯是耶布斯人在里面住，他就攻取了西安的堡障，然后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攻取下来了，命名为大卫城，成为以色列整个国家的首都啊。那这边也提到，大卫说哪一个人呢？先攻打耶布斯人，其实英文是说哪一个人先第一个杀死敌人，他就做首领做元帅。这边记载的约雅就是希路亚的儿子其实也是大卫的侄子上去就打耶布斯人，他又做了元帅。然后后来提到大卫住在堡障里面呢，从米罗起视为建筑城墙。这个米罗地名不是很清楚，但是英文意思就是说是土墩就是一个，好像大卫是在那城是在耶路撒冷城是在山坡上面，所以从上去的话要经过很多斜坡然后它建筑城墙，这边提到其余的是约押修理，他 restore，他把这个城市恢复起来了然后大卫就日渐强盛。那第九节有一句话也是很重要，因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有神同在的话就蒙福。那第三段呢，就讲到10到19节记录大卫他建立他国家的时候的英雄榜提到很多人物第一个就提到一个人叫做亚朔班第二个提到以利亚撒第三个提到三个勇士那我们晓得第十节就讲到了，跟随大卫的勇士的首领就是帮他建国德国的人，这些人都晓得神的心意。为什么呢？他说，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大卫做王。这边讲到有一个人，有三个人，有30个人，一个人也好，武功一定很强三个人一个团队，或者30个人一个团队，这边特别就讲到一个团队的精神他们彼此鼓励，能够彼此的支持。这边提到亚朔班，他是30个人里面的一个统领，一个 chief，这个人很厉害他举枪用一个枪矛可以杀死300人。第二个人提到一个亚合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头三个勇士中的第一个，这边特别提到耶和华使他和大卫在马斯达敏这一个大麦田里面杀败了很多非利士人，个人的英雄然后15节开始就提到大卫非常的口渴，想喝伯利恒城门旁井水的水。所以他就在三个勇士里面带头叫做亚比衰，他们三个人就冒死。18节说闯过非利士的营盘显然有那非利士人住在那边的话，他如果一定要打到那边，一定要跟他们打仗，杀败他们，就从伯利恒井水打来了给大卫喝。但是18节说，但是大卫不肯喝，把这个水垫在耶和华面前。他说：“我的神呐，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个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我断不敢喝。”他把这个水垫在耶和华面前，到底什么意思？大会我们分组的时候可以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大卫他最后做王这么说是照神的旨意，照神的应许，但是我们都晓得他在做王以前经历很长时间的熬炼磨练、患难跟痛苦他特别是被扫罗追杀了14年这教导我们哪些属灵的功课？第二个问题呢，这三个勇士冒死去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取来水给大卫喝，大卫却说这个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那这边告诉我们，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好，谢谢吴长老啊。那从第11章开始哈，就开始记载 大卫作王，大卫建殿啊，预备等等哈，很长的篇幅围绕着大卫展开哈。那比较前面这个撒母耳记的记载哈，很多的细节被忽略了啊，很多的记载哈没有在历代志上出现，所以这个作者是在拣选这个材料啊，形成跟扫罗的一个对比哈。扫罗昨天直接点出来。他为什么会被战死呢？为什么会失败呢？就是因为他得罪、干犯了耶和华。所以今天两次啊，重复，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和华使他们得胜啊。所以这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啊。失败的王是因为他干犯耶和华，不遵守神的命令啊，这个不求问神、求问交鬼的妇人。但是这个合神心意的王是神同在的王。啊，这个大卫身上啊，神的同在，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大家去体会一下哈，神同在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啊，在大卫身上，在大卫周围的人身上哈，然后他们彼此的关系上面都表现在哪里呢？哈，根本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啊，但神的同在哈，表现这个团队哈，不是大卫一个人呢，大卫很勇敢哈，但是很重要，你看。在前面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当中，大卫的勇士是放在最后讲的。最后讲完大卫的故事以后，最后列出大卫的勇士是什么。但是历代志上这里记载呢，还没记载大卫做多少事儿，先把大卫的勇士提出来啊。所以这是在强调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啊。神的同在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哈，不是大卫一个人啊。是大卫一个团队啊，整个这个身边这些出了这么多的勇士啊，有他亲戚啊，他的侄子，也有一些这个以前是不相干的人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哈。今天我们建立神的国度啊，建立神的教会啊，哪些重要的原则我们可以去学习啊，来彰显神的同在啊。
就是刚才吴长老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从这个大卫的这个所有的经历的这一些，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属灵功课？就是首先我们就想到，就是无论在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啊，这个遭遇背叛啊、失落啊、追杀的时候，大卫就从来没有放弃对神的信靠，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就灰心丧气、怀疑，不要像扫罗。然后呢，就是说。当大卫犯下各种各样的或大或小的错误也好，罪也好，他会很快的这个悔改啊，就是他没有要面子，像扫罗一样啊，顾着面子，他很快的就认罪悔改，并且写下了这个悔改的诗篇啊，这个是一个神很喜悦的品质。人岂有不犯罪的呢？但是即使悔改，神就喜悦那样的人。然后呢，大卫呢，就虽然他早早的被高立为王，但他到正式做王的时候，差了十几年的时间。他耐心的等待，一直等待神出手的时机。他没有自己来出手搞那些宫斗戏当中的那些啊事情，就是他完全等待神的手施行在地上，施行拯救和公义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学习的，就是就是听凭啊，听凭主怒啊，不要自己来动手。然后呢，就大卫其实对敌人呢还存在怜悯跟敬畏神的心，这个主要是针对扫罗来说的，因为这个扫罗也是神的受膏者，他万万不敢在暗地的机会来这个攻击，伸手攻击神的受膏者，他选择宽容和尊重神的主权啊，这是所以也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还是说不要用自己的手啊来攻击教会里面的同工啊、长老啊，因为那个不是神的旨意。神如果要管教那些如果啊有些长老、牧师行得不对的话，让神自己出手来管教，而不要你在下面私下的议论，比如说搞分裂啊什么的啊。还有就是说，大卫在很多的这个困境当中，他都学会来赞美神啊。我们大多数人在困境当中啊，就是发怨言啊。发怨言还算好的呢，还有因此要背离神的啊，这个都是要不得的品质。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帮助大卫的有很多的勇士，这些勇士啊，有甚至有外邦人啊，像那个赫人乌利亚，就是啊，他就是说这些勇士在神的这个帮助下啊，他们都来
帮助大卫，是神要帮助大卫，所以是神兴起这些以色列人，兴起这些外邦人来帮助大卫，甚至这些人都还有什么恶人呐、匪类啊、欠债的呀、窘迫的呀、心里苦恼的啊，最后你看来帮助他，然后这些人的生命也得造就，最后都成为被神造就成国度的勇士、国度的精兵啊。我们今天教会也是这样的，来到教会的，我敢说都是生命不太好。根本就不认识神的人啊，然后经过在教会里面大家配搭、服侍、敬拜、学习啊，我们就成了一个神国度的精兵勇士啊。比如说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属灵平台，你想想看你自己认识主之前，来到平台之前是什么样的光景，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光景，真的是很大的，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所以说神能够改变人，真的是这一个是很大的一个神迹，而且能够神能够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克服身体里面的软弱。然后最后讲那个大卫那个打水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看到大卫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大卫呢，我相信他想那个水，他不是说真正渴了，他有一种对他自己那个国家的那个怀念的那个情节，他特别想那个水，然后他把这个话就说出来了啊，然后三个勇士冒死去打水，就是说他后来就意识到他不敢肯去喝那个水，他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愚蠢啊，以及是冲动，因为我们都会有的，我很想要这个包，我很想要这个表，是吧？就是说，但是你要再想一想，think twice，我是不是应该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的生活必须的需要呢，还是说那个只是我的一个念想啊，是我的一个 desire 啊？然后大卫就发现就是自己做错了，然后他就很快的就悔改啊，然后呢，他就是没有，后来就没有犯类似的错，然后他就是悔改了以后，他不肯喝这个水，就像真的是 deny yourself，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舍己，就是他在旧约的时候他就做到了背十字架的这个功课，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当我们想要达成某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个是真的是神希望你做的吗？还是你个人的渴望啊？所以说他非常好，他最后战胜了这学都学会了一课叫 self discipline 啊，然后就是说他对神也是以最大的这个敬虔来对待。所以他觉得他不配这个喝顺水，他如果喝了的话，我们真的要鄙视他了。他把这个水浇奠在耶和华面前，他觉得神 deserve 最好的东西。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献给神的礼物、时间、精力、金钱，是不是你最好的？还是说你到晚上睡觉了，最眼睛睡眼惺忪张不开的时候，把这个时间来献给神？啊，这个是我们也要学习大卫的啊。最后一点要学习大卫的，就是你看我们跟扫罗对比，扫罗就嫉妒大卫啊，杀死千千，我杀死千千，他杀死万万，我就要把他搞死。大卫呢，对这些勇士勇力来说，可能都比他强啊，人家一下可以杀死300人啊，是不是？然后他对这些人非但没有嫉妒，而且是非常的爱护这些勇士，他就是心痛这些勇士，因为他的一句话就跑去打水啊，他就非常的，他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这么好？所以说他非常爱惜自己的部下，他不敢随意挥霍部下的这个生命，下命令的时候时常的为他们着想，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啊，这个在对待我们的同工的时候啊，是不是有大卫这样的心肠啊来对待他们？就是这样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 leader，就是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些功课。 好，谢谢陈姐哈。第17节哈，讲到打水这一段的时候，大卫可想，然后说哈，那他可想的是什么呢哈？先从这个水来讲哈，这是大卫这个童年哈。我想这个童年哈，他牧羊口渴的时候哈，跑到那个井边喝水，哇，好解渴呀，好清凉啊，这也给他一个很深刻的哈童年的记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哈，他想这个水。但是呢，注意哈，这个前面一节讲说，这个营盘是在这个，非利士的防营在伯利恒，这是16节讲哈。所以他这个可想当中，除了可想水之外呢，还是可想神的国哈，神的本来就是归于神的土地哈，现在被敌人占领哈，所以他可想能够为神去征战得这个国哈。然后呢，他可想他渴了，他可以自己去打水啊，他却讲说可想有人啊。所以他希望有人能够跟他一起同心啊，所以这心中有很多的向往啊。 能够大家同心一起去征战，打败敌人啊，夺回地图哈。所以最后这个水来了以后呢，哇，他很满足哈。当然这个 physically 哈，他没有喝啊，但他心里很满足哈。有人这么勇敢啊，不怕这个仇敌啊，敢于去夺水啊，在敌人的面前啊，把这个水抢过来哈，他非常心里非常的满足哈，而且发觉这一批人跟他同心啊，认出神啊，依靠神，这也是哈他的可想得到满足的表现哈。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知道哈，这个三个人在敌人的面前把水抢过来，那是因为神的同在啊，所以他要把这个荣耀要归给神啊。所以把水就浇奠在神的面前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哈这个从这个打水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体会得到的哈。第一个问题讲到这个大卫做王啊，这个过程要经历很多的患难，很多的磨练十几年的时间，神在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啊，所以大卫要等啊，等到这个神的时间到了啊，众人出来推举他做王。大卫做王是扫罗先死啊，扫罗战死之后啊，扫罗没有战死，大卫不愿意出来做王的哈，直到扫罗死了，大卫才接受人在希伯伦拥立他为王啊，最后他夺取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又在耶路撒冷被拥立被高为王啊。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小组里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哈。我们在等神的时间啊，这是常常我们要被提醒的哈。神有他的时间啊，大卫什么时候做王，是我们要等候的啊，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啊。但同时呢，我们也想另外一面哈，当人在等神的同时呢，神也在等人呢。神在等大卫成熟啊，他能够做王啊，能够真是品格呀、团队呀啊，人都出来以后啊，哎，水到渠成哈，最后就做王了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等候大卫，信心得到磨练以后，品格成熟，这个生命成长以后，才能够做王。而且神不光是在等大卫，也在等以色列人。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一批以色列人还在拥立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做王，他们还没有 ready 呀，至少这个便雅悯支派还没有认出哈这个。大卫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君王，所以神在等啊，也在等以色列人全体的以色列人哈。最后这个以实波设被杀了，然后亚尼尔，哎，这个出来哈，带着这个北国的人也一起来归顺这个大卫，全国的人啊，最后都拥立大卫做王哎，这个就神的旨意终于完全的被表现出来所以说这个。人在等神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神也在等候我们哈，等候我们成长成熟哈，等候到了哈，神的时间就表现出来哈。大卫作王哈，这是合神心意的哈。你看神的心意成就哈，要有大卫的配合，要整个以色列人的配合哈，要经过多少的波折哈，要把那个拦阻除去哈，不合神心意的扫罗王要除去之后哈，这个才能够显明哈。也真的是我们要有信心去等候哈，神的旨意最终都会成就的哈。
感谢主，我们组从四个方面思考哈，第一个就是大卫王的顺服，他的忍耐哈，在撒母耳记下2章里面就讲，当大卫问，我应该在哪里做王，神的旨意是在希伯伦哈，所以呢，他就先去的希伯伦，而在这里面有7年半的等候，所以呢，不仅他顺服，而且也有等候。我们人可能最难做到的就是等待哈，等待我现在就要，而且要按照我的心意要哈，这些都是人的不顺服和从人而来的，也是为什么人会拜假鬼假神，因为他们认为是顺服他自己的，而不是顺服神的。第二个，我们学会的是慈爱哈，就三个勇士去为大卫打水。我们还假想了3种情况哈，两个人保护，一个人到井边去，或者呢夜间偷袭，夜间去没有人注意的时候，那第三还有可能乔装打扮哈，所以这些都不重要啊，但是呢，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勇敢冒死的行为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都有可能受伤。
那大卫表现的呢，是对他们这三个勇士的爱哈，感谢，这也对我们的提醒，也是牧者对肢体的爱哈。不管是顺服的还是不顺服的，我们他在牧牧者在牧养群羊，有白羊黑羊，有顺服的不顺服的，牧者都要爱哈，因为这爱是从神而来的。那第三点，我们的思考就是认识和敬畏神。那实际上，人的力量都是很有限的。就像吴伯伯分享的，就是说他过去打工，老板要求他们忠诚他，要为他效力，人能做到吗？人也做不到，老板也做不到。那到了美国，好像就大家就都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那个不是说去要效忠老板啊什么的，这些呢，实际上都表现的是人的这种。一种想法哈，但是呢，当认识神和敬畏神的时候，把神放在最高点，每一个人都是仰望、跟随、去敬畏神的话，那么这个团队就形成了哈。所以这个团队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神的力量。只有大家顺服在神的手下啊，我们才可能集体达到共同的目标。这也就像家庭一样的，如果家庭每个人都自以为神。自以为中心，那夫妻的关系只会越走越远。而当我们作为一个三角形的底边，我们都是仰望三角形的顶点是神的话，都靠近神，我们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近。所以，这不仅在家庭的，在工作的团队，那在这个神国的征战都是这样哈。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成长，也是吴长老的第一个问题哈，神就像牧师刚才说的，神在等待我们，我们等我们什么呢？等我们成长哈，所以呢，就在周末学习的一首歌，就有就是说真的苦难啊，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成长，没有熬炼人心的患难，我们只能学习坚忍，没有千锤百炼的品格，我们怎能与主的性情？有份哈，所以呢，神在等我们，神更派了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走成圣之路。
那我们首先呢，从这边我们看到是神重用的一个器皿，要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就是磨练神，磨练。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到，那在中文也有一句话，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要磨练大卫，还有呢，也从这样子的磨练当中来经历到神的大能。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这样子的经历神之后呢，他能够明白神心意的人，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攻下了耶路撒冷，而且让耶路撒冷成为一个敬拜的中心。虽然这个耶路撒冷是易守难攻，但是呢，神却是帮助他，也借着约押来这样子来把这个耶路撒冷拿下。然后我们也再来看到，就是说。而且这边14节讲到说，耶和华也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神与他们同在。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众人有同一个意向。我们从第三节这边看到说，神为什么要让大卫成为王？他们都有同一个意向，长老们，北国的长老们，他们下到希伯伦来，然后就是在这边第三节有讲到就是。他们就来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就是照耶和华借着撒母耳所说的话。然后第10节这边呢也是一样，这些勇士呢帮助了大卫，因为呢也是一样，他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所以看到说这个不是大卫自己个人，而是他们都有领受到同一个意向。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大卫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特质，一个领袖的一个特质，懂得就是等候神，他不躁进，不像扫罗，他是躁进的。那从刚刚牧师就讲到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他们交战了7年，那扫罗死后呢，国力是衰微的，可是呢，大卫他是日渐强大，在那个神与他同在，所以在第9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就是让大卫日渐强盛。那他可以马上去攻取北国，可是他并没有， 他要等候神的时间，所以这个 timing 很重要。他要神自己的时间，而不是人的时间。这是我们看到他跟扫罗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说，大卫王呢，跟他的这些伙伴们、同工们是彼此相爱的，是彼此相扶持的。我们从第十节这边也可以看到，勇士们他们就奋勇帮助他德国，奋勇帮助。所以，若不是一个彼此相爱、同心的，是没有办法做到说奋勇帮助。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跟他的这些同伴们，他们的之间的关系。那第三个就是，也是大家提了很多的这个打水的事件。他们当他们有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就能够彼此的了解彼此的心意。就这三个勇士呢，才会去。当大卫可想要喝那个伯利恒旁边的井水的时候，他们了解到大卫的心，所以愿意就是去取这个水，所以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一个同心的。那大卫也感同身受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把这个水浇奠在耶和华面前，就是真的是把这个就是完全的献给神，而且是敬畏神的，也纪念他们的心。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看到一个大卫的他本身的一个特质。还有呢，这个呢也是让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在教会里头呢，这个虽然每个人的领受很重要，可是呢，一定要有一个大家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意向，而且呢，要善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就像前面这章当中讲到，30个人一个团队，3个人以利亚撒，3个人一个团队。那取水的呢，也是3个人一个团队。那教会里头，团队很重要，然后我们要有同样的一个意向，配合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一起来彼此服侍神。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有信心，然后信靠神。虽然有时候我们在走这个属灵的道路上会有软弱，会有跌倒的时候，可是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就是不管何时何事都要来仰望主，不要离开神。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来复习我们本周的背诵的经文哈，《以弗所书》6章7节，我们一起来哈。《以弗
以
所
弗所
书》
书
六
六
章
章
七
七
节，
节，
心且
甘
甘
心
心
侍
侍
奉
奉，
好
好
像
像
不
不
像
像
不
不
像
是
不
属
像
灵
主
的
的
人。
人。
《以弗所
以弗
书
所
》
书
六
六
章
章
七
七
节，
节，七节。
我们天上的父，那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读你的话语，与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正式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从你来得的喜乐、平安和力量。主啊，让我们服侍你的时候，正是全心全意的，不是三心两意。当我们在世上去做其他工的时候，就是像今天这个经文，就是服侍人，也是像甘心乐意的，就像服侍你一样。主啊，愿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成根，让我们能够记住你的话去行，带领祝福平台上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Amen.
Amen.